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使徒行传》第13章，这一章就讲到在安提阿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那个时候的先知他们承担着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写起来，所以他们常常会被圣灵感动临时来传讲上帝的灵要让他们所讲的话。而教师呢，显然就特别指他们会把圣经的基本的内容来教导给各位弟兄姊妹。他们呢也可以是牧师，也可以是长老，他们呢常常做教导的工作。也就是在安提阿教会中，他们骨干的同工们常常在一起祷告，而且呢常常会有进食。结果他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呢就感动他们，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我们相信，因为当时还有先知，所以呢圣灵是可以明确的感动一个人起来以这样的口吻说话，所以上帝的引导是非常活泼的，也是非常鲜活的。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年轻的外邦人的教会，他们呢并不是都特别的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好的根基才开始宣教，乃是他们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负担，一开始就不只是要发展自己，也要去倾尽全力帮助有需要的人，因为这是上帝的美意。不少时候我们恰恰是学着在施予的过程，在分享的过程中，我们自己才能够成长起来。不少做基督教老师的，他们常常遗憾自己受的装备少。其实我们常常忽略了，当我们在一个大时代看见圣灵工作的浪潮，愿意来与圣灵同工，愿意来为神所用，本身呢就是最好的装备。只要我们肯来总结我们的教学内容，并能够不断地来靠着圣灵做出挑战和更新，所以当前对于我们的教育来说其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呢我们可以有与圣灵同工的这样的宝贵的时机。那因此安提阿教会一点都不吝惜，他们就派出了自己最好的两位同工，也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差遣他们去做上帝的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很明确地看到宣教的工作应该是由教会特别的来有感动发起并装备和差遣，而且呢我们也要特别的贡献出我们中间最能干的人，让他们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在神的国度里去大力的拓展。我们也盼着各位有负担的肢体能够愿意来接受教会的祝福和差遣，让我们能够一起去拓展神的国度。正如我们的养孩子不会特别的给专业人士，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宣教传福音也不应该就打包给一些福音机构。当然我不否定福音机构的重要的作用但是什么也不能代替这个教会的伟大的工作，因为这是上帝特别感动和带领下的，也是在圣经中我们看见最伟大的宣教历程，它的发起的缘起就是这样的。那保罗、巴拿巴他们就被圣灵差遣，先到了塞浦路斯，那是巴拿巴的故乡，他愿意把福音先传给自己的故乡人，这实在是一位 特别乐于成全人的人。他不只是乐于成全同工、成全教会，也乐于成全他家乡的人。于是呢，他们到了萨罗米，在犹太各会堂传讲神的道，也有马可做他们的帮手。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人是比较愚钝的，但是神是特别的有他的奇妙安排的。因为那一个时候啊，会堂还没有一致的来反对基督教，他们呢也愿意来查考圣经。所以啊，我们就看见上帝有奇妙的计划，他就一开始要让宣教士借助会堂来做宣教的基地，当会堂来拒绝之后，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那这一个策略啊，是上帝制定的，而保罗、巴拿巴是在顺服的过程中，然后逐渐明白过来的，以至于他们明白过了之后，重新再读圣经啊，就发现了上帝整全的神国拓展的美妙的计划，让人振奋。而他们呢，也是迫切的来大力的传讲。他们经过全岛，直到帕福，在那里就有了这个拦阻。因为呢，有一个假先知叫巴耶稣，这个人呢常和方伯、士丘保罗同在。士丘保罗是个聪明人，他非常通达，而他的通达呢体现在他愿意开放，愿意接受大道和福音。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的同胞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被人认为是最聪明的民族，而我们的聪明我也觉得应该是体现在通达和开放上。我们不只是要到印度去取经，我们更要到天上取下圣经，然后也应该用真理和信仰来装备我们的民族。如果没有真理和信仰，我们的科学技术再发达，我们的物质水平再高，到最终呢，也只能是过眼云烟，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喜乐。所以这一位士丘保罗，他就请巴拿巴、扫罗想听神的道，结果呢，行法术的以律马他就来抵挡使徒，要叫房波不信真道。那这个时候保罗就被圣灵充满，就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对于这样的人，保罗是非常不客气，他直接奉主的名，有圣灵的感动来宣告，对他有审判。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私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我们也知道保罗自己因为黑暗了他才光明了，他也知道当这一个人暂且不见日光，也会对他的灵里边有极其大的震动和震撼。所以啊，我们就看见这件事被神使用，方伯呢就吸取主的道，也信了保罗他们所传的主道。也就是福音在广传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祈求大家打开心听到福音能够信，我们也要恳求神败坏一切阻挡的势力，甚至奉主的名来捆绑那些黑暗的权势，好让他们不能够来抵挡主的圣道。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们把圣道的传讲看得是非常崇高的而且他们也是把它真的当回事儿。那么后来他们从帕福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马可呢就离开他们，大概啊有人说他是富家子弟哈，很难忍受旅途劳顿，所以呢就离开了这一个巴拿巴和保罗。保罗呢后来在宣教的时候就不愿带马可，但是巴拿巴还是要成全他，还愿意带马可。那么再后来呢，我们看见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就跟马可有特别的和好。所以不少时候我们在神的国里边，也许理念不同，也许对人的看法不同，也许不能够一起同工，但是我们仍然还是可以 每个人靠主刚强，把神的道尽都传开。后来他们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这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在这样的一个第二个安提阿，他们呢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来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呢就站起来举手来说，举手呢是表明特别重要的信息。那保罗的这一篇讲道被称为是经典的宣教的讲章，因为他第一非常紧扣着他的听众，他的听众是对旧约比较熟悉，所以他就从旧约开始传起。第二，这一篇讲道直截了当传讲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就看见保罗就特别来提到旧约所仰望的这一位，你们把他杀了，但是呢，神让他活了，见出了神的作为。因此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正是上帝所差遣要来的那一位。第三，保罗在这里也特别来这个提出他的邀请和警告，就是愿意回应的就成为神真正的百姓，而不愿意回应的就成为轻慢人，最后要惊奇和灭亡。所以保罗的这篇信息非常犀利啊，一方面解经简洁明快直截了当，第二个方面就是针对性强，让人不得不来对这样的信息做出回应。所以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要来聚集听神的道。犹太人见人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并且毁谤，而保罗巴拿巴呢就说，你们不听呢，福音要传给外邦人，而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于是主的道就传遍那一带地方。但是呢，他们却被逼迫，于是他们就离开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继续向别处来传讲福音。而这里的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所以整个第十三章让我们看见宣教的教宗何等的佳美。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来看见神的手在我们中间来动工，我们的所有的精力时间，我们的所有的才华金钱，都应该是为了神的手来献上。当神给我们开了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的时候，我们应该起来与神同工。我们不要总是借口说我们还不够也不要总是借口说我们没有能力。当圣灵临到我们，我们就有了能力。但问题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的祷告够不够，我们有没有一起的进食，我们有没有一起同心的祷告，我们有没有这种线上我们最能干的同工的心智，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在信仰上认真，也愿意使我们自己可以成为被差遣的那一位。我们呢，在前几个月的时候就已经长老会通知说有那个宣教的祷告小组目前呢只有个别肢体来参加，我们也盼着从祷告开始对宣教有负担的可以能够点燃这一把宣教跟传福音的火，能够从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主做见证。在宣教历史上有很多大的突破是人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发生的，而且呢也都是借着一批愿意奉献的人我们知道19世纪是英国的宣教的世纪这一个国家为了宣教做出伟大的贡献。20世纪是美国宣教的世纪，他们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这两个世纪中，学生的宣教运动都是特别的可圈可点。而学生的宣教运动是以1806年甘草堆运动作为一个开始，有一些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廉斯学院的学生，他们特别关心同学的属灵的状况，每一周两次聚在一起祷告。他们呢常常被人嘲笑，就在学院外的郊野聚集 啊，也就是他们不可以使用校园，因为常常会被人丢石头。有一天他们五个人在郊野，在郊外聚集的时候遇上了暴风雨，就在一个干草堆下面避雨。他们在那里等待雨过天晴的时候就一起祷告。他们祷告的焦点特别放在学生能够觉醒，关注海外宣教。他们的领袖米尔斯把讨论和祷告转向自己的宣教责任，就是我们不只是求神派出人，关键是我能做些什么。他说，除非学生能将自己年轻的生命奉献给海外宣教，否则福音不会传到像亚洲那样的地方。他用话来激励他的朋友们，这个话呢，后来就成了格言。他的话是，只要愿意就能做到。经过一番祷告讨论，五个学生都献身海外宣教，就诞生了美国第一个学生宣教社。所以受人敬重的教会历史学家赖列德，他呢就说，赖德烈，他就说这是甘草堆运动启动了美国海外宣教的主要动力。它是一条金链，从甘草堆聚会延伸到整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学生奋兴运动。所以也求神来使用我们，在看似最不可能的时间机会都可以为主献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独生子是宣教士，也求你感动我们，差遣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也为此预备，并能够开始为你的服事神国的宣教事工。求你引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